上节课复习，结果就复习了一节课，这个讲了一些总的原则，以后这些总的原则呢，还会在这个后边的课程里头啊反复讲，因为维持核心东西非常简单，如果概括就是四个字，唯识无境，整个唯识就是说，世界上只有识。没有实外的一切境界，三界只有心，就讲这么一个道理。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我们讲了那个第二品，第二份。第二份核心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说所知一份，就是我们所知是一切法，我们一切法的原因，真正原因就是阿赖耶识，只有这一个是真正原因。然后这个它叫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就是我们这一切法呀，平等的都是依它出来的，没有说这个跟它关系近一点，那个浅一点，没有那个关系，就只有这一个真正因缘，一切法都是从它这儿显现出来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听明白这句话好像挺容易，但是呢，我们原来的思维结构跟这个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呢，你要是不把你原来知识的一点一点都打通，你那个世界观还没变。最重要的一点是打通什么呢？说一切法等一，一切法都是直接从阿赖耶识里头显现出来的。这就是告诉你说什么呀？这个一切法当中的这些法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真正的因果都是从阿赖耶识里头直接显现，显现直接留下种子，种子直接显现，只有这个是真正的因缘。所以说呢，你要是跟这个，所以这就叫贯通不容易。哎，你一贯通，最先贯通的一个是什么思想呢？既然真正原因只有种子现行，只有这一个原因，那你再找的这个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原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都是假安立的，都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世间说啊，桌子是木板做的，哎，这都是假安立的。说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都是假案例。就是因为现象跟现象之间呢，现行跟现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它的真正原因都是那个种子。咱们要是用俗话说，就叫业力，就是你有造了什么样的业，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业报，而不是说。你的业报里头横向的还有因果，你比如说你业报不好，你种什么它也不长，你恶鬼，恶鬼那就是看这个世界上你要想找一点能吃能喝的东西，那就是极其困难，你如果是福报大，你是天人，那就你什么也不用种，不用做，天依自然在身，你不用种。你想吃，吃的就来；想喝，喝的就来。为什么呀？你前生都造下这个业了，积累上了，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存款，你存上了，你想用一刷卡就用就行了。所以这是真正的原因。你熏了什么种子，造了什么业，决定你后边会有什么业报。那就好像那个世间就会出现什么样大量的什么事情呢？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因果，这个人去做就成，那个人去做就不成。你说这是什么原因？他方法什么材料都一样，哎，这种现象很多。这个事情，哎，我去办就成，你去就不成。甚至我去，我的条件比你看起来还差，因缘还不具足，哎，我去了就成了。你呢，好像什么都很顺利，到那儿就不成。就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为什么呀？因为真正的原因在业力那儿，业力决定这个事情成不成。哎， 不是你那个就是这个表面。当然，一般来说呢，它还是这个，就是说你业报好，你福报大哈，它显现的这个各种条件呀，它自然也好，哎，它这条件也具足。你这个业报不好，它显现的那个条件呢，它自然也是这个缺七少八的，哎，就显得很一般是这样规律。但是呢，由于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不是真正的原因，就是在我们世间的这个事物之间不是真正的原因，它就会出现就是，哎，搞不清怎么回事儿，人家这个他去了就成，他去了就不成，你叫时间科学研究这就找不出原因来了，因为他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这是第二品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世界上唯有实，只有实是真正起作用的。我们梦中的这一切呀，是那个业力的一个显现，他们之间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只是顺应那个就是业报显现呢，好像你可以啊建立一些因果关系，但是那不是真的，不一定的，哎，说明这么一个道理。这是第二品告诉我们说唯有实。第三品呢，重点就放在这个无境上了。哎，说唯有实啊，第二品说了啊，这个一切法都是依阿赖耶识升起来的，我知道了。然后这个无境不好无，你要说唯有实，你看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说你没有阿赖耶识不行啊，我们一看是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这证明非得有这个阿赖耶识，我相信了。有时，但是说唯有时没有境，说我们这个整个看到的这个境界完全就是一个梦，就是阿赖耶识里头升起来的一个梦，梦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呢不好相信。所以说唯识无境，这个重点呢是在后边这个无境上。哎，我们面对的这些法怎么看待？所以第三品呢，所执相分。就是讲一切法的样子，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法的这个样子，我们怎么看？这是第三品的重点。我们怎么看呢？一切法是什么样子呢？上来就告，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正见了，就是一切法出不了三个样子，就是包括所有的法，包括佛正道的法，包括所有的法都在内，一共就三大类。就是正见，就是告诉你说，你掌握住一切法，你能分清三大类，你就掌握正见了。哪三大类呢？很简单，一类是真的存在的，就是那些心，我们凡夫看不到的那个，我们凡夫正在用的那个，我们因为正在用它，所以他看不到自己。这个一个是真相，就是真的存在的心，一个是假象。就是这个心会胡思乱想，会做梦。哎，我们能看到的是梦，这个呢全部是假象。哎，一个真相，一个假象。能做梦的心有，心里所做梦见的一切全都没有，这是两个东西了。然后呢，再告诉你一个正见，一个真理，就是你这个见到的全是梦，梦里的东西全没有，这个真理。叫无为法，叫圆成实性，哎，这三个东西，就是两个有为法，两个有为法是一个是真相，一个是假象，一个是能做梦的心，一个是心里所做的梦。然后第三个呢，告诉你一个真理，说梦里的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个真理是我们修行的关键，我们修行就修这句话，就是首先说梦里的都不存在。这哪是梦啊？不信，不信，咱们就给你讲道理，讲讲，最后讲的你发现什么呀？这跟梦真的是没有区别，你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这些真的存在，你这个怎么说？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跟梦一样，它确实不存在。承认了这个之后，就简单了，得了正见之后，就是反复的闻思修。反复的闻思修，就是当然这里头包括什么呀？你要跟别人讨论，你要弘法，你要给别人这个讲，这都是在反闻思修。哎，这样呢，反复闻思修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证件有了，但是证件的那个积累的种子的量不够，力量不够，就这么积累，就在这个积累当中，这个是叫有意的积累，无意的正道，就是你就有意的，我有意是什么呀？就是文思修佛法证件，我在积累。你到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那个就是积累的，他这个梦就能给破坏掉啊。突然有一个因缘，比如说你正在听法，或者你正在弘法，或者是就跟那个禅宗开悟一样，你听到了一个什么声音，你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一下积累够了，哎，这个梦就升不起来了，假象就消失了。这就是心经说的，你就跟观音一样，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梦都没有了，你什么六道轮回，什么生气、贪欲，哪里还有那些？所以一切苦厄全都没有了，你就是菩提菩萨。所以第三品的重要性就在什么呢？第三品重点是说无净，就是说你梦里的这法都没有，哎，是讲这个。这个怎么说它没有呢？正见就是你把一切法分成三类，哎，叫。真相叫依他起相，假象叫遍计所执相，就是我们意识遍计所执着的这东西。第三个就是圆成实性，就是说遍计所执性永远是没有的，这是真理。这个遍计所执性永远是没有的这个真理呢，是永远不变的。怎么叫永远不变呢？我们在我们凡夫界，你看到的，你觉得是真的。但是呢，你错了，你这是邪见。你觉得它真的，它还也是不存在的，这个真理是不变的。你说你知道它，它是真理；你不知道它，它也是真理，就是这样。在佛菩萨那呢，他都见到这个真理了，因为梦消失了，哎，五蕴就是没有，他实证到了，所以在他那儿也是这个真理也还是不变的。包括这个，就是说，那个像佛经里头经常说，有佛出世，无佛出世。有佛出世给你讲这个真理，说遍计所知性，都没有。哎，你这都是梦中法，一切都是空，都没有。有佛出世讲这个，这是真理。说没有佛出世，没有人讲佛法，它还是真理。你认识它，它也是真理；你不认识它，它也是真理。这就叫真理，永远不变。放之什么四海，放之三界而皆准，永远不变。你像我们科学那个规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放之三界，那更别说了。就在这屋里，它就不行，因为什么呀？因为这屋里有鬼道众生，有这个天道众生，他那些就不灵了，就，哎，他只是就是说，在我们人道，甚至就是你像上一次我说的。水烧到100度开，你不要说什么月球、太阳，你到别处找水了，就地球上的水，你在那个高山上80度就开，对不对啊？在地球上这点水，你这就不是真理，你就得前边加了一个定义条件，哎，在什么什么海拔多少以下，哎，在什么情况下，哎，这个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那都不叫真理，那都叫什么呀？叫这个，你能够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你总结了那么一点经验，哎，在你观察的这个范围内，好像也不一定是零的，可能明天又变了，你还得找原因，哎，怎么这又变了？本来是这个我设的这个计划或者造的这机器应该正常运转的，不运转了，为什么呀？证明有你意外的情况，你再去学习，再去。观察新的情况，增加新的真理，那也不叫真理，就是新的规律来这个修改你的原来的计划。三相就是所知相，就一共分三种，这是正见。下边呢，第一个先讲依他起相，就是先讲真相里头。第一句呢说的就是依他起，就是里头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就是无始以来我们积累下的记忆，第二个就是有一部分记忆因缘成熟亮起来了，显现出一个图景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显现出一个人道的图景来， 这就是那个叫现行时，就这么两个东西，一大集就这么两个东西。特别注意的就是什么呢？这个阿赖耶识种子，种子我们是阿赖耶识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前面多次说过，佛说了，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只有大乘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看到，修这个法空观的，哎，五蕴照见五蕴皆空的才能看到。阿赖耶识的种子看不到，那个种子亮起来你也看不到。也就是说，阿赖那个依他起的现行时、前期时你也看不到。因为什么？因为这八识都是我们能分别的心，都是能分别的心，不是心所分别出来的法。能不能见能？这个道理慢慢的这个大家体会。我今天给讲一句这个韩老经常讲那个引用的一个话，他老引用那个谁庄子的一句话。庄子说过一句什么呢？叫行行者无形。形是这个形式形成的形，行行者无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形成有形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它是没有形的。大家再体会一下啊，能够造出来有形的东西的那个能造的那个东西，它是无形的。哎，第一个形是动词，你造有形的东西你得造啊，你得这个形成这个东西啊，第一个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就是形成有形象的那个东西的者，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能造有形东西的那个东西，它没有形。哎，它有形了就成了被造了。你想，它如果有形，因为它是造有形的东西的，它如果本身就是有形，那它就是一个被造的东西，它就不是能造，因为它是造有形的东西嘛。所以能够造有形的那个东西，它一定不是有形，它要是有形，它成了被造了。你看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你再回想这个，就是说，心做梦这个也是这个能所，你的心能做梦，说我看见心了，你能看见那就成梦里的东西了，就成了他所造的梦了，对不对呀？因为你在梦中嘛，梦中你看不到真实，你只能见梦，你梦中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梦里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说我在梦里头看到了能做梦的心，那个心一定是一个假的，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你是你梦见的内容，它是梦，它不是能造梦的那个东西。所以韩老讲这个道理之后，经常就问一句，你想一想，你都说出来了，那叫声音，你都看见了，那叫颜色，那能是你的心吗？你琢磨琢磨。你比如说，你说我知道我的心啊，我的心就是什么什么，你说的那个你的心，你说出来的无非是声音，写出来无非是文字。哎，你比如说，我说我梦见了，梦见了是颜色，这都是心的认识对象。你看颜色、声音什么这些都是心的认识对象，感觉都是心的认识对象。你看见的是心的认识对象，你的心怎么能见到这个能认识的心呢？心只能认识到它的认识对象，只能认识到所，就是它所分别出来的东西。哎，眼睛所分别出来的颜色，耳识所分别出来的声音，身体所分别出来的感觉，跟你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所这个猜测想象的一切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心的认识对象。它已经就是说，只要你一感知到，就成了你的认识对象了，它绝对不会是 那个能认识的心。再用我们说的那些例子，就是能不能见能，刀不能自割，刀子是能割，刀子可以割刀子之外任何东西，但是你刀子它就不能割刀子自身，这就叫能不能见能。这个中论说叫凡事不能自作，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眼不能自见，哎，手不能自握，你的手，你的右手可以抓右手以外的任何东西，他可以抓左手，但是呢他不能自抓，就是说你用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抓起来，你怎么抓？让他抓他是能抓，你要说这个把他抓起来他又成了被抓了，能抓被抓是一个，他究竟是能抓还是被抓呀？逻辑上都混乱了。所以呢大家记住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他起就是种子现行这个心，哎，两种状态。这个心我们凡夫状态啊，这说的都是凡夫状态，凡夫状态的这个心呢，能不能见能，哎，这是我们无始以来养成的一个坏习气，一个颠倒邪见造成的我们这个障碍。为什么呀？说那心就在这儿，我别人的心也在你面前，自己心也在你面前。我们不是说每个人心都是宇宙这么大吗？里头都是无始以来的记忆。我为什么瞪着眼看不见啊？因为你老执着梦里的假象是真的，所以你面前老升起梦里的假象，梦里的假象把你的真相给挡住了，就这么简单。你要想见到真实，很简单，把梦给它弄醒，给它弄中断，梦里的假象一消失，真相自然现前，你就有这个见真相的能力，现在就有见真相的能力，只是被这个假象给挡住了。这是依他起相的定义，记住，依他起，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心。心分两种状态，一个是种子状态，一个是现行状态，这个都是我们不能见到的。下边又给他一个详细的说法，就是说此复云何，就是这个一他起它又是什么呢？就是再来详细分，因为那只是一个总的定义，只分了两份，种子现行。我们说了后边说的都是一他起，都是那个我们见不到的那个东西，但是给这个一他起起名要怎么起呢？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按照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梦里见到的一切法，我们虚妄分别的一切法，我们认为存在实际上不存在的那些法，因为我们凡夫就知道这样，只有用这个这些不存在的法给那个心分类。我们说了阿赖耶识是什么呀？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说你都记忆了些什么东西啊？你只能用你记忆的那些东西分类。所以呢，他是用我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分类的。说用不存在的东西给它起名字，它怎么能叫存在呢？你就记住，你比如说，因为前三项叫六根识，说第一项吧，身，就是那个身识。身识是前五根，前五根是什么呢？是净色根，是一种微细的物质。我们讲过前五根啊，是一种微细的物质。学唯识的知道，世界上只有识，只有心，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哎，这儿怎么出了一个身识？哎，就是叫五种净色根也是识，怎么出一个叫身识呢？怎么出了一个色识呢？这就是说，在你记忆当中有很多执着有五种净色根存在的那种记忆，你执着有眼根存在的，执着有耳根存在的，执着有身根存在的，这些记忆就叫做身识，就是能够执着前五识 净色跟存在的那些记忆就叫做身识，能够知道意识存在的就叫意根识，能够知道说外境色声香味触法都客观存在的这样的记忆就叫六尘识。现在大家就记住，就是说我们给心里的这个记忆分类啊，它是按照那个它执着的法的名字来分类的，就好像你比如说电脑游戏，哎，电脑游戏，电脑里头有什么呀？也没有木头，也没有铁块，也没有妖怪，也没有火车、飞机、什么枪炮都没有。电脑里头，电脑里头没有这些。但是你打开那个电脑游戏呢，它怎么分类啊？说那个魔兽类的、穿越类的，什么？古代类的啊，现代类的啊，这个打仗的啊，还是这个什么各种游戏都来了。俄罗斯方块，那电脑里头有俄罗斯方块吗？俄罗斯方块是一块一块的，是吧？也算是物质的东西。那个电脑里头没有，但是你给电脑里头这些游戏软件分类呢，起名字呢，你就得什么呢？按它模仿了什么？来，这个给它分类，我们的心分类就跟这个一样，心里头是18界都没有，心里头哪有物质、精神，哪有这些东西啊？我说的这个精神，注意，是我们凡夫定义的精神，18界的精神，五蕴的那个叫心法，都是我们凡夫定义的，凡夫定义的这种精神没有。我说过，咱们现在给精神的定义是什么呀？咱们给它定义的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物质的一种作用，就是物质这个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达到一定复杂的程度之后，组成动物了，它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作用。这个精神作用呢，不是一种实在，不是一种存在，是一种虚拟空间的东西，这是我们给精神的定义。这个定义啊是错误的，就是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不是存在的那种精神，不存在这种东西，所以18界五蕴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给这个心里的记忆分类的时候，还要用这个五蕴18界去分类。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心里头留的记忆啊，就是对这个五蕴有、18界有的执着，没有别你按照18界一分，这些记忆全分完了，正好。哎，六根六尘一相处，升起六种精神作用，哎，物质精神都有了，这就是我们记忆的全部内容。所以呢，我们的心里头的这个给心的分类呢，是按照不存在的东西的名字来分的类，这个大家也要特别清楚。你这后边就能看懂了，就是前5个识，前3个是6根。彼所受识是六尘，就是那个跟所对的所感受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彼能受识是六识，前5个识合起来是18界。我们心执着18界实有，这就是我们心全部的内容。就是我们执着，我们有一个身，我们的身能认识外境，外境有六种。哎，我们身一认识外境，升起六种精神认识作用，全部法都包括了，一切事物都在这里头了。好，这是真正的依他起的那个内容啊，按照不存在的18界来分类，这样子。然后从那个事实往后那些呢，都是什么呢？这个后边说了，前边这五个叫什么呢？叫依他起的自性，就是依他起本身就是这些内容。依他起本身，我们心里的这个种子，它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执着18界实有，把全部种子没有对19界的执着，全概括完了，这叫依他起的自性，就是我们心里的记忆就是对18界的执着，哎，除了这个，世间不存在其他东西了。说后边这些识是什么呀？是在这个。自性上，在这个对18界的执着这上面呢， 我再用从另一个角度给它再起一些名字，再分一些类，就好像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人，哎，这已经把人包括完了。但是呢，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这样说，光分一个人跟狗跟猫，这样你没法生活。他必须对这个人呢，在这个从各个角度呢再起名字。比如说，这儿住的人叫中国人，那儿住的叫美国人，哎，这儿一片住的叫黄种人，那片住叫黑种人，哎，他从各个颜色角度啊，他分成什么红种人、白种人，哎，分了好几种，然后从这个就是住的地域又分了多少国、多少州，就从各个角度呢，他再去起名字，这个名字就叫什么呢？就叫这个人的差别了，就是人的自性是给一个定义，就是说人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那个你去查那个大百科全书啊，他说这个人这个定义很难定义。我记得小时候告诉我们说人是什么呀？说是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结果现在发现好多动物都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那猴子人家知道掐一个树枝儿，把那小树枝儿裸了，把树叶裸了，伸到那个蚂蚁窝里，哎，一抽出来，蚂蚁在上头爬着了，哎，我一捋，这就是制造和那个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嘛，甚至更复杂的都会。那些猴子，好家伙，那个很厉害，大猩猩也更厉害，有很多那个猩猩一训练，那个智力。跟几岁小孩一样，语言算数是这个理解各种事物的能力，干活的能力。英国有一个大猩猩，从自己到树林里搜集这个柴火，到回来架火，拿火柴点着，把那个饭盒架到上边，把饭做好吃饭，整个过程人家都会。反正就是说，我们掌握不住人的本质，结果给人做个定义吧，五花八门，自己就统一不了。那天下班，那个谁在那讨论说，究竟什么是生命？我说你去查《大百科全书》，他就各个定义都直接告诉你说，这个生命很难定义，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这个啊，深入的来研究来讨论。他就直接告诉你很难定义，因为什么呀？他根本他就不知道这个就是怎么回事儿，这里头也牵扯到一个什么呀？叫能不能认识能？他只能在那个他认识的所里头，哎，来给自己的能定义，所以他就更那个茫然。但是呢，唯识就可以直接定义什么叫人，什么叫生命。如果说什么叫生命，或者什么叫有情，什么叫动物，什么叫众生？这是包括所有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啊，讲了唯识就确切了，就是什么呢？阿赖耶识就是动生命、众生、有情，就这么简单。就是你无始以来你留下的全部记忆就是你的，叫自性，就是你的主体。有一个阿赖耶识就是有一个众生，有一个有情。哎，不管你现在正在做蚂蚁梦，还是正在做老虎梦，还是正在做人梦，正在做天梦，大家都是平等的，阿赖耶识是一样大的。哎，六道都是轮回了无数次，谁都有八识，谁都有跟佛一样的能够如实证到一切法的能力。你八识俱全嘛，眼耳鼻舌身意都俱全。应该是什么都能看到，什么都能听到，什么都能这个想到的。说我们跟佛差在哪儿啊？就差在一个见的不同，就差在一个见的不同。就是佛呢，跟着前边的佛，他知道了正见，说原来这个是梦，梦里的没有，你把这个梦消失了，你就见到真实了。哎，就得到这个证件了。他结果就按前边佛说的那个佛法一修行，哎，醒了，成了初地菩萨，最后成了佛。哎， 他一看他醒了，他再回来叫这些没醒的，就这么简单。我们跟佛哪不一样啊？就是见不一样。我们说这儿哪是梦啊？这是真的。昨天晚上我做的那才是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实打实的。哎，死活不认为这是梦。哎，认为这认假为真。结果就在这里头，好，是这个争权夺利，是这个为了各种自己的所谓理想，拼的是头破血流，搞的是满身烦恼。错误在哪儿？就是一个见的不同，就是看法不同。所以呢，生命是什么呀？就是你说阿赖耶是什么呀？说无始以来的记忆，不就还是那些看法吗？等于说阿赖耶识里头，说我的阿赖耶识跟你的阿赖耶识不同，不同在哪儿？还是一个看法不同。整天我们一睁眼就开始按照自己的习气来看，是吧？这个看我喜欢这个，那个说我喜欢这个，这个说我不喜欢这个，哎，就整天就在这儿，就熏了好多看法。所以我们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个看法，就是看法不同。由于看法不同，形成我们什么呢？各种人，有这个认为这个就是说我犯罪就是英雄，就是正当的，社会就是这样，哎，我厉害，哎，我强，我怎么着？这也是个看法不同嘛，这是一种人。有的人就像雷锋，光知道做好事，他不做坏事，他觉得做好事特别高兴。这也是一种看法不同。然后佛教徒，哎，受到佛法熏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我要追求从梦中醒来，这也是一个看法不同。我们无始以来记忆就是无数的看法，所以说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个看法，哎，具体说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就是那一大堆记忆，这就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时候你醒了，然后你成了佛，那就是生命的极致，最得大自在的生命。然后永远去唤醒那些正在，那叫真是世上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在那非要拿那个假的梦里的当真，在那急得不得了，哎，去唤醒他们。你看，说来说去佛法的道理啊，就是这个。这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分一个自性一个差别。自性是指的它本身是真正存在的东西。你比如说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就是那个心，哎，这是真正存在的。差别是对这个自性的人的分类，人的不同的看法，不是真正的存在。你比如说下边说事实就是时间实，哎，当然现在我们糊涂，我们都认为啊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哎，实际上呢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啊，他自己编了一个时间的顺序，他觉得这样我才能够思考。要是不按照时不按照编一个时间顺序来思考，我这就乱套了。哎，这个时间的段呢，完全由他规定。哎，完全由多长时间多长时间。你像这个什么印度是分60一天，哎，中国是分12个时辰。哎，现在怎么大家又按小时说24小时？啊，那都无所谓。而且后来科学也认识到，这个时间不是匀速的，哎，时间它可能伸缩的，哎，在高速运动的物体里头呢，时间就变慢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啊，他给自己编了一个时间的顺序，这样呢，有利于他理清思路，有利于他分析问题，这么一个工具。时间完全是我们人为制造的一种思维 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工具。数十也是，数字十，处十空间也是。实际上我们人想象的那个三维空间没有那个东西，哎，我们人，但是我们人呢在观察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用三维，哎，就能理解了。所以我们无始以来就形成这种三维空间的这个思维。实际上是只有三维空间吗？因为你啊，你做神仙的时候就不是三维了。你看现在为什么那个老是出现那种就是现在在三维不能理解的那些事情，就是所谓穿越啊，叫时空那个隧道，本来距离很远，哎，但是这个东西呢突然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比如说那个现在科学实验里头叫什么粒子纠缠呐，什么那个实验，就是说两个向相反方向这个飞出去的粒子，在一个改变它的轨迹的时候，另一个同时改变，这个改变的那个这个信息的这个就是交流的速度啊，远远的超过了光速。人们在三维空间就不理解了，这么长的距离，他怎么知道他改变，他就能同时改变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呢，三维是我们地球上人类的一种理解面前现象的一个理论框架。我们说有长宽高一理解，我也能坐车到哪儿，这就好像实际上就是你这么一个特例，哎，但是呢在我们这里头已经出现了这个就是不方便了。所以那个谁爱因斯坦他说你必须要加一个时间维四维你才能够把这个说清楚，你不没有时间，你说你到这儿了他晚一点到，你俩也那个会不了面，是不是啊？哎，他说是四维空间，时空，四维时空。然后科学家现在又研究出来什么更多的维，有的说世界上实际上是什么十几维，现在那个叫就是现在发现那个叫这个希格斯玻色子的那个叫世界标准模型，好像就是十几维，哎，这都是人们在理解他想象的那个世界的一种这个叫思维工具。并不是真实的存在，都是我们人，这就叫差别。什么叫差别？就是人在比较两个以上的事物它们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他会分析出很多特点，说这个东西的特点是什么，那个东西的特点是什么。实际上他说的那个特点不是那个东西，因为什么呢，那个东西啊它有很多特点，你拿出来它一个特点两个特点几个特点，那怎么能是那个东西呢？而且再从根本上说，那个东西本身实际上是不可说的，你只要说出来就不是它本身，那就是你的看法。所以呢世界上事物就可以分为什么呀，一个自性一个差别。自性是不可说的，是一种客观存在。差别是什么呢？凡是我们人所有对这个自性的认识都叫做差别，都是只存在，差别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哎，这叫差别。这就是那个叫时间时、数时、处时、空间时、言说时。我们上次补充说了，言说时一般是指言说，就是语言，用语言来说。实际上在唯识里头呢包括四种言说，就是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见闻觉知呢就把六种我们人认识的全部六种认识对象全包含进去了，见的色，听闻的声，觉的香味触，跟意识所知的一切法。前五个是限量的，意识是比量的，哎，人类认识的一切法就是这六种，都是言说。都是谁的言说呀？都是意识的言说。后边我们经常用社论用的一个词叫意言，就是意识的言说，就是我们见到的一切法都是意识的言说。 这个跟那个遍计所值像的那个名字也是合的。我们说过，遍计就是意识，意识所执着的相，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法。现在说言说实又是什么呢？意识所有言说出来的对象，又是跟遍计所知相完全合的。所以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那个依他起呢，又进行的分类，哎，是在那个自性的基础上又给它进行的分类。自他差别时，就是专门执着自他差别的；善趣恶趣死生时，专门执着有六道的。实际上哪有六道啊？这里头都是梦里的，都没有。但是呢，我们人无始轮回就认为有六道。你刚从那儿转的啊，他刚从这儿转的，开天目的，现在人也不少，哎。一看就能看到，你执着六道是实有的，这样的实，这样的记忆，这就叫做善趣恶趣死生实，这都是差别。好，这也算这个复习了。整个刚才讲的这一段就是告诉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只有心。但是对心理的这个内容的分类是按照我们执着的那些虚妄执着分类的，是按那些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哎来分类的。这个里头又分两种，一个呢我们就假立为自性，因为刚才我说了，你说出来就不是他的自性，他的自性是不可说的，自性是客观存在的，说出来不是自性。但是呢，我们为了说明道理。我们在这儿呢，也给他规定一个，就是说他的自性，我们就说，阿赖耶识的自性就是对十八界知道十八界实有。我们是阿赖耶识是什么记忆呀？就是知道对十八界实有的记忆，这就是全部种子的内容。哎，我们把这个规定为他的自性。然后呢，后边差别说了这么。五种是一种，就是差别说了六种，这不是全部。那后边你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差别，无数的差别。这是举了一些例子，就是好。下边我们就接着讲新课了。此中若身者受者时，彼所受时，彼能受时，这是那个十八界，就是前边说的依他起的自信。然后加上事实、数实、处实、言说实，这一共是九种实。说这11种实里头的这九种实，它们又有一个特点。你看，它从各种角度来，给这些这个实来这个分类。它这后边又是一种分类的方法。说这九种实啊，跟后两种实又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九种实是怎么个特点呢？此由名言熏习种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词，这九种实是由名言熏习成的种子。什么叫名言呢？前边我们说了，唯识说的名言是最这个最准确、最精确，一般就是指四种名言，不是。见闻觉知的全是名言，哎，见也是名言，闻也是名言，感觉是名言，意识想到也是名言，见闻觉知四种名言。前边这九种实啊，都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九种实是由名言熏习生的种子。名言是什么？四种名言就是六种名言，就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看到的颜色是意识里头眼识认识到的一种这个语言，就是眼识在看外边的时候，意识就给你用颜色来描绘这个外边的颜色的特点。意识描绘，注意这个颜色不是意识看到的那个真的对象，意识它看到什么真的对象啊？意识看到的对象就是其他众生的心，你想吧，实际上用你的心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有什么呀？ 就只有其他众生的心吗？包括佛菩萨的心，你的认识对象就是他死。哎，你的意识在你的心在认识外界的时候啊，外界就只有他心。这个意识在认识他心的时候呢，他就要告诉你说外边有什么呀？你的意识啊，他就用他的语言来告诉你说外边现在有几种颜色。因为什么呢？你的意识现在能够画出三种颜色来，红、黄、蓝。他就用这三种颜色呀，给你把这个外边的其他众生的心里头显现的那个景象，给你用三种颜色在你的脑海里头显现出来。开始建立这种新的思维模式了，跟我们原来不一样了啊，就是你在观察其他心的时候，意识呢，首先它用这个占85%，就是你的脑海里显现的你来的信息啊，85%都是你的意识用颜这三种颜色给你描绘其他人心里的那个梦境，他们在梦什么，他就用三种颜色描绘。所有的哺乳动物就用也叫两种颜色，也可以说一种颜色。说两种颜色就是黑白，黑白实际上就是灰色，灰色就是偏浅一点深一点嘛。所有的哺乳动物的意识，它们都是用黑白色两色描写的。我们人呢是用三色，就是人的意识它有三种颜色。哎，你到天人了呀，它又会用更多的颜色，它描写的范围更大，描写的更细，哎，见到的东西更多。所以呢，名言里头头一个名言就是颜色，这就是你的意识的一种主要语言。然后意识呢，还用10%的篇幅来告诉你其他众生里的那个梦境啊，里头有什么声音。他看到的那个众生心那个声音呢，不是他告诉你的那个声音。你听到的声音是你的意识在观察了其他人心之后呢，他说现在啊，他们那儿都有这些声音，他用他的语言来给你在你的脑海里升起一个声音。就是我说的那个，你在这儿一会儿打盹了，这么一打盹呢，这意识就要睡觉，意识想休息了，太累了。意识这一睡觉呢，它不翻译了，不翻译你那儿就没声音了。一会儿颜色模糊模糊，颜色也没了，哎，一会儿前50%都休息了，如果意识也休息了，就进入无梦睡眠了。如果意识不休息呢，那就是有梦睡眠，就光剩一部分意识在那给你还胡思乱想，这都是意识的言说。所以呢，前边这9种10啊，都是由名言，就是由意识的名言来熏习的种子。就是说具体了，说前边这9种都是用什么熏习的呀？用颜色、声音、感觉和意识的想象，这4种名言熏习的种子。你比如说18界啊，事实、处实、数实。我们说数实是用什么熏的呀？数字实。数字实大量的是用声音熏习的。你在心里头，你在想数字的时候，你就是在那儿你念，比如说1+1、2+4，等于几啊，加上语言，用声音数实。加上少量的颜色，就是有时候数学需要画图，几何，再加上少量的颜色。所以呢，前边这些实啊，都是由名言熏习的。我也说过，所有的种子都叫名言种子，所有的种子全是名言熏习的。这已经把种子的那个自性，已经把种子的这个本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这6种。熏习的没别的种子了，都是名言种子。但是说后边怎么又出了2种种子呢？这又是什么呢？在名言种子里头啊，你说这都是名言种子，你还要详细的分类，还要从各个不同角度给它这个再总结一些其他的特点。所以他又找出2个比较重要的，这实际上还有很多了。一个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叫自他差别时，此由我见熏习种子。自他差别时，就是这里头属于自他差别时的那一类，是干什么的？就是执照有我的时候，这种想法所熏习的种子就叫自他差别时。执照有我、有你、有他，哎，自他差别时。你看，实际上这些种子呢，还是名言种子，还都是名言熏习的。就是在这个名言熏习的这个种子里头呢，他再给他揪出一些很有特点的某一类来，就是执着有你有我有他区分自他差别的这个啊，这是一种是，这就叫什么呀？差别，就是他又给在那个自性上又搞出很多差别来。若善去恶去，死生时，此由有知熏习种子。前边也刚讲过，什么叫善去恶去死生识呢？就是执着六道为实有的这些识。我们平常都是我们在六道在哪一道我们都知道是实有的，哎，天道我们就认为真的有福可享，地狱我们就认为真的有罪可受，人道就是人们一说啊苦乐参半啊，也有苦也有乐，就处于这种都认为实有的，这个呢。它这个种子，它又起了个名叫什么呢？有知。什么叫有知？再说一遍，有是指的六道，有三有，九有、四有，都是指的六道，三界，三界就叫三有，三种有。知是因的意思，知为什么是因的意思？再说一遍，就是。知本来是指的它的成分，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有，就是我们六道，整个是一个有，它的组成部分为知。知为什么是因呢？就是六道是由它的组成部分组成的，所以它的组成部分就是它的因。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总数是由很多小数组合成的。这些小数就叫这个总数的组成部分，可以叫它的支，那个乘数直接有叫因数是吧？就是它的组成部分，你比如说四六二十四，这个四六就是那24的因数了，实际上四六都是它的一部分，是它这个就是用四乘上6倍，就是24。所以这个知为什么是因义？就是总体东西的组成部分是总体和能够合成总体，所以组成部分就是总体的因。所以有知呢，就是指的六道轮回的组成部分，或者我们六道轮回的因，有知就是这个意思。六道轮回组成部分最简单的分就是六道嘛，什么叫有知熏习呢？就是你认为有六道，那它熏习下来，那就是善去恶去死生识。下边这个呢，就是给这个阿赖耶给这个依他起呢，又从不同角度呢分了三种种子，这三种种子实际上在第二品里头啊已经这个用过名言种子。我见种子跟那个有知种子已经用过，为什么单独把这三种种子拿出来呢？因为它在这个后边的理论里头有用。由此诸实，一切界去，界是指的三界，三界就是我们全部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三界。一个小世界，一个三界，但是他一说三界，那所有的世界都是三界，就一下就概括了。去是六去，这是一就是重复，三界也就是六去，六去也就是三界，他这就是不同角度多用个名字。由此诸实，一切界去，杂然所摄，这一切界去都是杂然。我们说过什么叫杂然？说善，一般人们分啊善，叫好的；恶叫染污的；不善不恶叫这个无忌的。 杂染就是指的善恶跟无记三种全合在一块就叫杂染。就是为什么佛教用这个杂染啊，就是说你世间说的那个善也是恶。说世间说的善怎么是恶呢？因为你执着六道轮回是实有，就会你堕入轮回，就让你梦不醒，就让你永远受苦。就跟说雷锋是我们人的一个理想，说啊助人为乐，这个人如果做成雷锋了，这人就好像什么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之中，是好像是很美好了。你在佛教看来呢，你那样也是什么呀？行善得善报，下一生就是好过一些。但是呢，你好过能好过到哪儿去？你做大富翁，做盖茨，做大官，做总统，做布什总统，你还不是一生烦恼吗？还不是搞得焦头烂额吗？不是。然后呢，六道轮回。善报完了上恶道，所以呢杂染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戒趣都是杂染，所以叫杂染所摄。摄就是拎起来，也就是总括起来概括起来的意思。这一切戒趣啊都是被杂染所摄，就是都是包含在杂染里头的。依他起相，原来这一切都是给这个依他起的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一切戒趣杂染所摄这些东西啊，它的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整个这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此诸实，由我们上边说的这十一种实，由这十一种实就可以把一切戒趣杂然所摄的依他起相里头的虚妄分别都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依他起里头都有什么虚妄分别啊？上边这十一类就把一切虚妄分别都给你包括进去了。实际上里头不光包括了，还重复了好几遍，还这个这样说那样说，各种分类分了好几遍。也就是说我们依他起里的虚妄分别啊，就是上边这些类，一切虚妄分别都在这里头包括在这里头了，都显现在这里头了。如此诸实皆是虚妄分别所摄，你看反复强调说这十一种实都是虚妄分别所摄，都是被包含在被概括在什么里头啊？虚妄分别里头。这就是指的我们，因为这个唯识道理是给我们凡夫讲的，就是说我们凡夫依他起里头啊，所有的识所有的认识全都是虚妄分别。为什么说它是虚妄分别呢？因为它就是分别的不是真理，不是真相，都是假象。我们看到的全是假象，都不是真的。但是我们把它当真的，结果呢，就搞错了。说我们呢，为什么就是看的是假象？我们看真相不好吗？为什么看的是假象？这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梦中，一直没醒过。一直看的是假象，记的就是假象，所以见的就是假象。这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认识啊，都是错误的分别，虚妄、虚假、妄想，胡思乱想，没有那些东西，我们却认为有，那就是妄想嘛。虚假，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真实的，这就是虚假嘛。所以都是虚假妄想这样的分别告诉我们真实情况。下边还接着来，唯识唯性，就是上边这所有的识啊，都是唯有心识为它的本性。我们说一般情况下性是跟体相 通用的，就是说，这所有这十一种识，都是以唯有心识，只有心为它的本质，为它的本身，为它的本性，为它的本体，为它的本相。也就是这十一种识，实际上就只有识，没有识之外的任何东西。你别看它起名字叫六根识、六尘识，没有六根，没有六尘，六识识没有六识，是它虚妄分别有六识，它虚妄分别有六根六尘。实际上唯识唯性，就是说它的那个本体啊是唯有识，就这十一种识本体就是一个识，它的本身就只有识，没有别的。是无所有，顿号啊，这儿没完。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咱们先看头跟最后的话，说是所依，哎，就是这个依他起啊，是一种所依，是某一种东西所依靠的，是那种东西的根本原因，是那种东西的根儿，是谁的这个所依呢？往回倒俩字，显现，哎，是这个一种显现的所依，就是是一种显现的这个原因，哎，依靠这个依他起呢，就能起那种显现，所以这依他起就是这个显现的所依靠的东西。一种什么显现呢？两个定义，一个是无所有，就是说这种显现呢，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是一种虚假的显现，就好像放电影看电视一样，哎，你一看里头什么人呐、物啊什么好多都显现出来了，实际上那个电视机里头那个电影屏幕上呢，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些光影给你造成和好像里头有这个有那个，人们但是在人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他谁也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屋里看电视，他绝对不会说这屋里又出了很多人啊，又出了很多东西，他绝对不会，他还是认为只有我一个人。那就是说，这个电视机屏幕上出现的、电影屏幕上出现的那些东西都是无所有。哎，这个依他起呢，是一种显现的所依。这种显现两个定义，一个定义就是这个显现啊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虚妄显现。第二个，非真实，就是它那个显现都不是真的，都是假象的显现。最后义，哎，这个两个定义是给这个义定的义，就是有一种义显现了，这个依他起就是这种义显现的所依，你有依他起它就能显现出这个义来。这个义呢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无所有，这义里头什么都没有，再一个就是你说什么都没有怎么着，里头一看着好像有人啊，是好像有，但是呢非真实，不是真的有人，不是真的有物，哎，非真实，两个定义，这样的一个义。下边我把这个义呀、要详细的解说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下边马上讲第二个遍计所知相里头又有了这个义，啊，用过，你看一个定义里头出现两次，所以必须把这个义要解释清楚才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字。我们说唯识的道理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唯识无境。唯识无境的这个境就可以用这个义字代替，所以你经常会看到那个佛经里头有什么话叫唯识无义，哎，说究竟这个义算什么东西呢？我们来详细的解说一下啊，因为它特别重要，而且用的特别多，所以必须要对它有这个明确的了解。 首先从最窄的定义开始说，说义呀，最直接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它跟名字的名相对，名义相对的这个义是它的最基本的、最直接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名就是名字，义就是指的这个名字指的那个东西，就是义，就是名字所指的那个东西就叫做义。就是说，或者再简单点叫名字所指的那个事物，哎，我们用事物，名字所指的那个还是东西吧，东西比较那个，大家那个就是好理解。名字所指的东西叫义，这是这个就是都是字典上查出来的啊。它这个定义啊已经扩大了，我们还从这个最直接的这个讲啊，义的最狭义的定义是名字所指的东西，名字所指的事物就是义。我们那个经常有名义什么之辩，名义什么差别，哎，这是那个最基本的意思。注意，后来人们呢经常用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他这个意思扩大，扩大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了，叫名言所表示的内容，这是字典上的了。扩大到这儿，说这个比那个名字所指的东西扩大什么了？多了一个言说。名言是名字和言说。我们第一个定义就是说，一个名字指的那个东西就叫它的义。这儿呢又多了个言，就是说言说所指的那个说的内容也叫义。这范围就扩大了。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定义了，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般是这个意思。这个名言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言说语言包括进去了，就是我们人所说的语言所指的那个意思，就叫义。你要按头一个定义说，桌子这是一个名字，桌子指的是什么呀？我一说桌子，大家脑子里立刻想，你想到的那个东西，那就是义。我要说这个桌子。那这个名字又就单指了，哎，那就是大家一看啊，那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意义。这是最狭定义。一般的定义扩大到言说，就是内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所指的那个意思就叫意。你看这个范围扩大了，所有语言它表达的那个内容。你看，它这叫名言所表示的内容，那个内容可能是一种东西，也可能是一个意思，不是东西。我为什么前边用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啊，它这个很灵活，东西也可以指那个不是东西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说了一个意思，哎，你就说，哎，这个东西啊，很难说。哎，那个东西它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它也可以指一个意思，所以东西是一个大家比较常用的名言所表示的内容。这一下扩大了，说这个义成了什么呢？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所指的那个意思。注意，这是世间的词典的定义，到为识又扩大了。为识的名言呐，不光指语言，我们说了，还指什么呢？还指叫见闻觉知四种都叫名言，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也叫名言，耳朵听到的声音也叫名言，身体的所有的感觉也叫名言，又扩大了。这一扩大呢，我们人就有这四种言说。眼见、耳闻、鼻、舌、身感觉，见闻觉知意识去知，我们就有六根，我们就有这四种见闻觉知，我们就有六种认识对象， 这一项呢，如果它都是名言的话，都是意识的名言的话，那就变成什么呢？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意，唯识无意就变成了只有心，没有心所认识到的一切法。你看，现在这个意呢，三个定义，前两个是世间的，世间呢它有一个根儿，啊，说意名意啊，意实际上啊，我估计它最基本意思就是意思，就是名所指的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问你这意是什么呀？哎，这个定义呢已经扩大到名言所指的内容了，哎，就说你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哎，已经不是跟名相对的那个意了，是跟名言相对的意了。但是世间呢是把这个意作为这个语言所指的内容，在唯识里头扩大到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的认识对象全是意，所以意呢就跟那个境界的境划等号了，说唯识无境，哎，只有识，没有识外一切境界，现在这个意呢就跟那个境界划等号了，就是跟凡夫所知一切法划等号了。好，我们再回来看社论，说如此诸实，这是一种实，是一种意显现的所依，哎，有这些实它就能显现出意来，这个意指的是什么呀？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都在里头，就是由这个依他起，你就能显现出我们凡夫所知的这六种法，这一切法来，这就是意。这个意呢加了个定义，这个意里头什么都没有，非真实，就是说这意里头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它有一些假象，它没有真实的东西，它有一些假象，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意，它显现的所依就是依他起相，如是名为依他起相。依他起就是这么个东西，哎，是个心，它呢记了一大堆错误的东西，怎么个错误呢？叫颠倒梦想，就是外边的外境本来没有，他认为有，颠倒，然后就做这个，有了这些记忆就做这个梦，哎，颠倒梦想。现在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一他起是个什么东西呢？一他起就是一个心，心要简单分的就两种状态，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哎，这就是他的自性。如果在这个自性上再细分，你还可以分很多种。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他对十八界是实有的这个执着规定为他的自性，实际上这也是差别了，已经是不是？十八界分了十八份的还不是差别啊？但是呢你要是说准确的自性不可说，因为一他起自性人家就在那儿，他本身你不能加语言，你加语言就是你的认识，那就是已经是差别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差别里头规定说依他起呢，我们把他执着十八界为实有的这些认识都叫做他的自性，然后把其他更虚无缥缈像数字啊时间呐、啊、空间呐、啊、什么语言呐、啊、这些连世间人，注意后边现在数的这四种啊，连我们世间人都承认他是虚无缥缈的，是不存在的。你比如语言世间人也知道什么叫这个，你管会那个动嘴哈，哎，这就是说明你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哎，都是空的，哎，语言数字一般人还是能承认说它是人编的一种顺序，哎，人编的一种程序，哎，时空一般人就糊涂了， 一般认人为时空客观存在。但是在那些大科学家那儿，在那个人类里头还是有智者的，他们知道时空不存在，时空是人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时候啊，他给安立了一个顺序，排了排顺序，他把这个顺序叫做时间，这样他能够交流，能够思考。他呢给这个空间安排了三维，他这个他安放他的那个想象的这个空间，他弄了一个三维，他这样来这个看待这个世界，方便一些。实际上世界不是三维的，这个大家你学物理的都承认，现在大家普遍认为那个谁的四维啊，那必须得四维，三维你没法那个。你不加进去时间，你这建立不起模型来，然后那个五维六维什么各种那个理论，但是大家都承认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那个三维的，因为如果只有三维的话，你很多现象你就解释不通了，你像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那些这个粒子纠缠那些试验，你就说不通了，你三维那距那么长的距离，它信息怎么过去啊？没有时间，信息就同步。发生你怎么解释啊？解释不了了，所以这个时空，这些连世间也是承认它是这个没有的。但是呢对十八界的执着就是这个世间的就是认为是真实的，包括现在说正在找的这个粒子，我们说了粒子的定义本身就不能成立，说组成物质的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单位，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你有那个东西，它怎么可能不能再分呢？你有那个体，有体积，它都有三维，你怎么不能再分呢？自己定义就混乱。但是呢，没关系。科学家呢，他只是什么呢？像霍金，他只是承认说物质现在是我们物质的存在是我们的假说，他承认，但是他心里头啊坚定地认为物质肯定是存在的，这就是那个叫无始以来的这个无名执着，就是他虽然认为这个我现在不能证实物质的存在，这是一个假说，但是呢。他坚定地认为物质一定存在，所以他毕生的精力他就在研究这个物质是宇宙是怎么来的，什么大爆炸，他就想办法还是在研究这个物质的性质嘛。他并不怀疑，这就叫愚痴，就是明明逻辑上是悖论，理论上说不通，但是还坚信，这个是改不了的。如果要把这个再改了。你说他还有知识有信仰吗？那人就完全虚无主义了，不过有一天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道理给讲给他呀，他如果是有善根的话呀，他应该去追求说，那我得找这个，就是说，看来物质没有，那我得找究竟有什么？他得去找真理去。但是呢，像这种这个大科学家啊，那都是多少生这个钻在这个就是叫物质实有的这个假说里头啊，那是很难这个动摇的啊。这是一塌起下介绍完了，先这么一句一句的来介绍，先不总结，回头下节课再总结啊。下边第二个项真相说完了，只有心。下边第二个项叫此中何者遍计所知相，那个三项里头哪个是遍计所知相，也就是说什么是遍计所知相，看它的定义啊。为说的就是后边就是定义了，于无意唯有实中四意显现，字不多，咱们慢慢来，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这个解释啊。于就是在，于什么中，于 无意没有时钟，就是在一种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没有意，刚才把意的意思解释了啊，在唯识里头，意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一切境界，包括眼、耳、鼻、舌、身、意见到的这六种法，都在里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在实际上没有意，就是我们凡夫见的一切法都跟梦里的，实际上根本没有，没有意，唯有识。没有梦中一切法，唯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唯有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告诉你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四个字，什么呢？四意显现。这个定义非常准确。你看到唯识啊，它就这个什么东西了意嘛，它给你讲彻底了。说没有意，没有意，你那个意就显现不出来。说那显现的是什么呀？是四意。说为什么是四意呢？这就非常关键。现在就来讲这四个字啊，没有意，梦里的都什么东西都没有，唯有识，唯有能做梦的心。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意，它能显现出一个四意来。为什么叫四意？现在来解释啊。首先说什么是意，刚才说了，世间两个定义，到唯识一直扩大，世间最流行的定义是语言所指的那说的那个东西。语言所说的那个内容，也可能是一种具体的东西，也可能是一个意思。你比如说我啊，跟你见面了，一摆手，这在你看来是一种颜色，是吧？你用时间一排列啊，我这手在这儿，一排列啊，他在招手。佛教就认为这就是一个言说，什么言说？颜色的言说，或者也叫那个我们世间叫肢体语言，这就是言说，然后它就有一个意，什么意呢？就是见面了打招呼，就这个，这就是打招呼，就是它的意，就是你好，这我一摆手，你就知道啊，这就是你好的意思，那就是意。所以这个意里头啊，有东西，也就是有的就是一个意思，虚无缥缈的也有，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面前这个桌子，这也是意，是吧？说桌子这个名，说这个桌子，那就是指的大家一看就是这个桌子，这就是这个桌子就是个意。注意，于无意为有时中。在真实情况下是没有这个桌子的，四意显现，说的就很准确了。没有这个桌子，它显现不出这个桌子来，它只能显现什么呢？好像是这个桌子的东西显现出来，说好像是意。咱们现在就具体讲啊，就是现在拿这个桌子这个意来说。桌子是无意，没有桌子，唯有识，唯有我们的认识当中，四意显现。什么叫四意？四意就是好像是意，但是它不是意。说这儿显现的不是桌子吗？这就是关键了。我们一般人都说我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显现桌子，又是。回到我们问的那句话了，认真起来问你，你看见什么了？你说我看见桌子了，这就直接就说他错了，怎么错了呢？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怎么能看见桌子呢？因为这个比较直接，你因为要用别的说也可以，他废话多了。你也可以问你看见桌子什么样啊？你给描述一下。他说就是那个叫这叫什么赭石色的，赭石色是桌子吗？ 颜色，一种颜色是桌子吗？一句话就堵住他了。如果颜色是桌子的话，我看墙也是颜色，对不对啊？那也是桌子吗？随便看什么地方都是，那满世界都是桌子了。你认真吗？一认真就堵得死死的。你明明看见颜色了，你怎么能说你看见桌子了呢？结果就把什么逼出来了？实际上就是说，你没看见桌子，你看见颜色了。你是根据你看见的颜色，你猜想这个后边，这个颜色后边是有一个桌子在这儿，所以我看到这个桌子了，结果就我就反映出这个颜色来。那个桌子的存在是你猜出来的。不是你看见的，这个很关键，所以就说明这儿说的准确，似意显现，意显现不出来，意没有显现不出来，桌子没有显现不出桌子来。我们全世界，不要说全世界，你加上天人，加上什么神通的，你问问他桌子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他只能说。颜色、声音、感觉什么，摁得硬邦邦的啊，什么，哎，就是用语言，然后加上用语言来讲理来描述。他限量直接看，谁也没见过桌子，所以呢，没有意，他显现不出意来，他只能显现出什么呢？似意，好像是意，似意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五种主观感觉，就是色声香味触。我们人能够搜集到的信息、观察到的东西，就是这五种出不了，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一样也看不到，一点也看不到。也就是说，意你是根本看不到的。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绝对看不到。你能看到什么呀？只能看到你的意识给你用五种语言翻译出来的脑海里的一个梦境，一个虚拟影世界里的叫虚妄分别、颠倒梦想，完全是你意识用他的语言给你。描述出来的，它不是外境，它不是意，它是你的意识对外境的一个翻译，一个描述。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回到那个什么呀？就是说对这个颜色、声音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觉，这是一个关键。颜色、声音究竟是主观感觉还是客观存在？这是关键。他们是主观感觉，这是物理学世间学问绝对承认的。一般人说啊，颜色、声音就是客观存在，这就是科学没学好，这就是糊涂虫，哎，就是我说的那个，你去查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连颜色的词条都没有。那个谁说这个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不认真可以，你不认真，你看那个小词典，老师讲课他可以，他说颜色是客观存在啊，颜色什么有多少种就去讲去了。哎，那也没人追究他法律责任啊。但是到大百科全书让那个顶级的专家一认真一写，他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你在那胡说八道啊，没办法。所以他就写了一个什么呢？叫色觉，哎，就是颜色的感觉。哎，他说这个人在观察外界的时候呢，哎，意识跟他的眼识，哎，共同作用，他能升起一种颜色的感觉。在观察外界的时候，这个意识跟耳识互相配合呢，它能升起一种声音的感觉。 实际上客观存在的是什么呀？只有那个空气的震动，这是科学的解释。再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空气的震动，物体的震动，没有声音。如果你现在在这儿睡着了，空气震动，什么震动？你那个意识不翻译，你也听不到声音。必须你意识清醒的时候，他愿意工作，他才把那个震动给你翻译一下，而且是自个儿意识给自个儿翻译。也就是说，每个人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个细微差别呢，非常细微。我们人就听起来就好像说大家听的内容都一样，实际上不一样，看到的颜色也不一样。个人就跟那个你扩大点范围，就是说的那个你牛看见狗看见的颜色就是黑白色，你看见的就是三原色，红黄蓝，所以各个有情是自己的意识给自己翻译色声香味触。这句话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总结一下，就是说本来没有意，只有识，但是呢，在这个真实情况下呢，它能好像有一个意显现出来。为什么说它是四意，是好像是意呢？因为它不是意，意显现不出来，它只能用我们的主观感觉显现出好像是有外境，好像是有东西，然后那个意是我们猜出来的，根据这个四意。所以这个四意就确定了，四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五种主观感觉，叫色声香味触五种主观感觉。这句话后边还需要解释，我们休息半小时，然后再解释。好。